嗨，大家好，我是杨洋，
我是库拉，
欢迎收听
热辣 BB机。
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就是就着点小酒来跟大家聊一聊轻松的话题，
聊点痛快的。
对对对，聊点痛快的，就是聊一聊不好惹这件事情。
对
对，库拉，你现在你觉得你算是一个不好惹的人吗？
现在是，但之前我应该是一个蛮好惹的人。
对，我之前也是，我曾经怎么说呢？我曾经呢有一段时间都是非常好惹的一个品质，但是后来你知道，从某一天开始就觉醒了。
而且我之前是那种，就现在大家网上有个梗说什么啊，惹到我你算是踢到
棉花啦，要比个心。
对，但是我之前哦，惹到我你算是踢到棉花糖了。
你
我会让人欺负的特别欢愉，你知道吗？就是你欺负我，你会得到非常大的成就感。
真的吗？
对，我就是
怎么样？怎么说？
就是那种你打我左脸，我右脸伸过去给你啊。
哦，你最一开始是怎么被欺负的？
就是我记得当时小学不是所谓的什么当班长嘛，但其实小学的班长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权利，就是干一些脏活、苦活、累活，然后老师就是随叫随到，
实际上就是个苦力而已。
对啊，而且当时我们有一个每个班有一个卫生区，然后这个卫生区如果是扣分的话，就是我的责任。然后之前大家都很小嘛，很年轻，你也不可能说去派遣谁干，谁就特别听你的。我那个时候我的解决办法就是
自己干。
我自己干，你知道干了多久？干了三个学期。
就是小学吗？
对，三个学期，每天早上我就是最早到班里，然后去把那个卫生区打扫干净，确保它不扣分。还有一片树叶都是我的责任，包括那个时候班长要负责，就是每周的要换板报。他好像每隔半个月评比一次，但是每周都要换。如果评比的时候我们班得不了第一名，也是我的责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借我姐姐的那些板报书嘛，她比我大几级，然后就自己画。
你是不是从小就是个 M 啊？就很想被使唤。
我现在想，我真的不明白，就那时候大家放学都出去玩了，都回家了，就我在那儿画板报。就是有那种比较同情我的同学，或者说谁也比较想留下来玩一会儿，他可能就会帮帮忙。但更多的这个责任就在我自己。
所以他们，你的同学们会使唤你吗？
会的。
经常吗？
而且就是那个时候我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是一种所谓的什么 PUA， 但那个时候我甘之如饴，我觉得天哪，大家需要我。哎，
我知道，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帮助大家久了，就是你做久了，别人就会觉得这是你理所应当做的，然后大家也会非常理所应当的去使唤你。
而且我那个时候觉得大家都没有说，哎，这个人好不好惹啊，我能不能问他提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在他们当时的脑子连转都没转。
嗯，
就是我是一个不配让别人想起这个问题的人。
就太好惹了。
对啊，
我最一开始，我小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好惹的一个人。小到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大概两三岁，我不知道，有可能我天生的性格就比较好惹，你知道天生比较善良嘛，对吧？就容易被别人使唤，被别人欺负。那我爸妈呢给我的教育也就是说，大部分时候会跟我说啊，别人欺负你了，你可能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的问题，这样子大概是有一些这样的想法。那我就会不太敢去反抗嘛。但是有一次是我小时候，你知道我家附近有一个小男孩，他跟我的年龄大概差不多，我应该是5岁那个阶段，就是那段时间我经常被他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明明是朋友，但是他去打我。
是那种不是闹着玩的打。
对，不是闹着玩的打。而且你知道4、5岁嘛，其实大家对打这个事情就是也不太清楚，就不知道打它意味着什么。对，他就是打我。
那个时候可能都不懂什么叫暴力。
对对对，没轻没重的。
对对 对。
然后就是我已经被他打了很久了，然后我爸妈也看着我被他打。然后我爸妈他之前不是教育我嘛，说你要考虑考虑你自己的问题。但是你知道我被打多了，我爸妈也开始反思了，你知道他说你是不是应该，哎，别人打你怎么不还手啊，对不对？然后
你是不是也应该让别人反思一下。
对，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小男孩就是在我们家当时开店嘛，在我家门口又打了我一顿。
在你家门口打你？
对，在我们家后面门口就跟我起了一些争执什么的，他就打了我。然后这时候你知道我可能积压已久的一些怨念就开始爆发，开始暴走咆哮，你知道吗？我就把他摁在我们家当时
你打别人之前你有狼人变身是吗？
对对对，我要把我旁边那个人皮撕掉。然后我就把他摁在我们当时就家里面，因为做生意嘛也会有很多布料，就摊在地上，我就把他摁在地上，摁在那个布料上面，我就狂揍他。哎，不崇尚武力。对，不崇尚武力。但是我跟你讲，从这一次开始，因为小时候5岁嘛，他就再也没有打过我了。
哦，那
you know that，
那我们其实崛起的方式都差不多。哎，我们都是一开始挨揍，然后后来就是撕掉自己的人皮变化身狼人。
对啊，就凭什么要对你这么好？
对，我那个时候是小学当班长的时候，会有一些学生觉得你是老师的狗腿子，然后大家就会看你不顺眼。然后有段时间我就发现周围的人不怎么理我，不怎么搭我的腔了，然后并且他们会直接在你面前阴阳说，哎呀，真是老师的一条好狗。然后或者是、
当着你的面讲吗？
对，但他不提你的名字，也不看你，就是
大概几年级啊？
那个时候差不多三年级。然后当时就是他会，就是小孩子的欺负他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就是包括比如说他先用这个黑板擦擦黑板，擦完了以后就在你面前，然后这样就是这样拍那个黑板擦，
灰吗？拍灰给你，
然后所有的灰就会到你的头发上，你的脸上，然后接着就说，哎呀天哪，弄到班长大人身上了，来小的给你擦擦啊。
哎，他阴阳你耶。
但是你说这种，你说这种我能告老师吗？我能告家长吗？或者我能以此说对他发难吗？就你很难去界定这个事情。
我知道他做事还蛮滴水不漏的，他把你们之间的这个行为视为一种玩耍、玩笑，
这是一种软暴力
热暴力，这叫做
不是大拳头锤在我身上，但是他一样让我，我真的是那段时间也是很焦灼，我怎么样改变这个话这个局面。我只有三年级，我懂什么然后当时我就是咱们就前期采取了一个忍耐，一个政策，也不是故意忍耐，主要是咱没本事然后呢，然后终于有一天，他们把我约到学校旁边的有一个小花园，那里边有一些什么卡通形状的一些板凳啊，一些桌子什么的，说要找我聊聊。
就变校园霸凌了。
对，找我聊聊。然后呢，当时有一队人是跟着我放学出发的，确保我半路不跑。有一队人呢，就是为首的有三个人，他们是挑头的这件事儿。他们是后来到的，显得是老大。然后他们到了以后呢，我就在那儿假装开始在那儿写作业。因为我心里非常忐忑，就是像
我知道
像鼓点锤一样，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要面对什么。我当时想，他们打我和我后妈打我哪个更疼？我当时想。咱可是见过打的人，咱不是没被打过。
对，咱们皮糙肉厚。
哎，我说，你们是哪个等级啊？让我来感受一下，
看看实力，打一巴掌看看实力。
然后他们站在离我大概五六米远的地方，然后当时那个小花园新移栽了一批就是树木还是什么花来，然后那个它下面是土，它那个根儿的位置是带着些泥土的啊，他们就从根儿上，然后抠下来一些土块，然后开始用土块砸我。
五六米吗？
就是大概五六米的距离，就
打中了吗？
就是铺天盖地，你就感觉自己周围在下冰雹。就是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有一些砸在我正在写的试卷上，有一些砸在我的背上，砸在我的腿上，哪里都有。我当时想，就这，
还怪我后妈一巴掌给我来痛快。
我没有挑衅他们的意思，但是我想这是干啥呢？
对，不痛不痒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正在这时，有一个土块里夹了一个石头，那个正好砸在我的左后脑勺这个位置，你知道那种剧痛袭来的时候，人会生出一些，它不是勇气，是烦躁，就像你牙疼的时候，你烦躁的恨不得把这个墙锤了，
就很想发出声，
对，然后当时我整个人噌我就站起来，然后我就拎起那个石头，我就直接冲着我怀疑他砸的我，因为当时不是低头写作业，我其实没有看清是谁，我怀疑是他，我噌我就冲他扔过去，然后我就骂了一句，我说操啊，然后当时我就
天哪，
然后用我们那话说，就是我说你个那么傻孩子，然后狗撕孩子其实就是那个什么骂人的意思，我们那
我其实不太懂，没事，你不用，
对，
你不用细讲。
然后我就开始骂他，然后他当时就一愣一哆嗦，然后他就接着扔了一个小土块到我脚边，他说不是我，你看清了行不行啊？然后他旁边另一个人就就不敢看我，眼睛就低头看旁边。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了他俩背后还有一个人，在冲我笑。我突然我就对起来了，为什么大家开始对我这样？他是有一次我没有时间做晚报的时候生病了，老师让他做，然后他那一次名次很差，后来又让我做了以后，然后又得了第一，然后老师在班级上说了这个事情，
所以他对你积怨已久，
我才把所有事情联系起来，就是他好像就是他们三个是为首的孤立我的一个小组嘛，然后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没有对我动手，但他也是沉默的，他就是站在那一方而已，就是我那个时候发现，我说原来是你呀、然后我当时我就站起来，我什么都没说，我就把东西收拾的放到我包里，我就回家了，这个时候大家也觉得好像，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闹大了，真造成什么伤害了，大家
这个好欺负的人，他崛起了，
大家就四散离开了，但其实这并没有结束，我回家以后放下书包， 因为小时候大家会有时候玩一些老师和学生的游戏、嗯、所以我家是有一块黑板并且有一些粉笔的、嗯、我就抓了一把粉笔我就出门了。
哦，你要怎样？你要干嘛？你敢下毒啊？
之前他曾经想拉拢我成为他的所谓的小姐妹，哎，哦、所以我知道
你们还有帮派。
对，所以我知道他放学，他很喜欢走一条抄一条小路回家。嗯，那个地方会经过一个配电室，我们那边叫电楼子。嗯，哎，它是一个半废弃的一个装置、嗯，然后那上面是有一个台阶，然后放一些什么箱子什么的，我就躲在那里等他过来。
哦，你要干嘛？
等他从那边过来的时候，哎，还挺高兴，哼着小曲儿在吃棒冰。刚打完我，他很高兴。嗯，然后我就等他过来以后，我直接从那个大台阶上直接跳下来。嗯，我就一脚踹到他那个后腰屁股那个位置，哦、他直接就跪在地下。然后我就骑在他的后腰，我说，嗯、然后把我带来的所有的粉笔，
架
什么？我就把我带来所有的粉笔。嗯。不停的就是疯狂的塞到他的领子里，然后就把他的脸转过来往他的嘴里塞、哦、就是他当时就吓傻了，他说就在那叫、嗯、然后就疯狂的在塞领子里然后塞嘴里，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很喜欢喂我吃粉笔吗？嗯，就是他当时就是带领大家一起拍那个粉笔灰嘛、嗯嗯嗯、这个事情已经持续了很久了，不是说短暂的一段时间、嗯、我已经忍很久了，然后他当时已经就是已经吓傻了、嗯、然后我最后我就塞完以后我自己冷静下来，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嗯、我说我下次在你蹲着等你，我带的就不是粉笔了。
库拉互相看着眼神，我觉得好害怕。
我真的那个时候被他们就是你想要冷暴力，整个班的女生都不跟你讲话、嗯，然后你只要跟任何人说，他们都是回你的，说哎呀班长大人怎么怎么怎么了、嗯、就那种的。哦天啊，你知道当时当我看到扔我的那些人，包括站在背后沉默的人、嗯、有些是那种骨折了我去他家给他补课的同学、嗯、有些是中午爸妈没来接我冒着被我后妈打的风险把他迎回我家带他吃饭、嗯、有些同学是那种肚子疼我替他做值日、嗯、当我看到这些人站在我对面的时候，我觉得我无法平静。
对，很割裂那种感觉。
对，而且他们，我就算有一些他们是被胁迫的，或者说他们也不想成为那个被打的人，所以说选择站在了对面、嗯、但我就要解决这个带头的人。
哎，我跟你讲，虽然说我们不崇尚武力，但是听这种故事真的很爽。咱们说，就是哎，我觉得这个类似的道理，就是我看《黑暗勇》勇黑暗荣耀的时候的那种爽感，就是你知道有很多人他被欺负了很久，他积压了很久很久的怨气，我觉得他当他爆发的时候，我觉得他做再过分的事情，我觉得可以稍微理解他一下。当然还是强调那点，不崇尚武力。对。
就是大概从这件事情以后啊、嗯嗯、就确实是第二天上学包括后续这个事情好像就像从来没发生过。嗯，哦，他也会主动跟我搭话说、嗯、哎，这个题怎么写呀、嗯、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就是倾囊相授、嗯、就是我们就像正常就没有人在提这个事情、嗯、我估计他应该觉得自己身为一个所谓的什么老大然后被这样对待有点丢脸，他应该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嗯、有你好看。哎，我跟你讲，我之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我不是当下就做出反应的、嗯、我只是对校园霸凌这个事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的一个反击吧，可以这么说、嗯嗯、就是呢，我第一次被霸凌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嗯，那时候是怎么样呢，就是小学我不是接触互联网很早吗，嗯，我玩贴吧，然后我在我们学校的贴吧里面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是我们隔壁班的，我跟那个女孩呢，就是你知道在网上洽聊，然后就变成了好姐妹。嗯，后来我们熟了之后，我就开始窜班嘛，我们俩就互相窜班。但你知道吧，就是他们班的男生就开始有点看不爽我了啊。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女生在他们班里面可能算是成绩很好，然后他们可能也觉得她长得很漂亮。
哦，是班花级别。
对，班花级别就是那种、嗯、当时可能那帮男生会觉得说她是女神吧，大概是这种感觉。
哦、其实他们很想跟她变得亲密，但是是你跟她变得亲密。
对，那是。这时候怎么办？哎，嫉妒心上来了，对不对？就是你知道小孩子五六年级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年纪的人真的还蛮歹徒的，就是大家做事情不讲道理、嗯、你知道吧、嗯嗯、他就单纯给你来一句说我看不惯你，哎，就这么简单，足够构成他要打你的理由。嗯，然后呢他就放下豪言壮语，他说哎，你去告诉你那个朋友，他跟我那个女性朋友说，他跟那个女性朋友说，你去告诉你那个朋友，哎，隔壁班那个男的，你说放学我要打 他，就这样。然后我就被告知了，但是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其实我还很害怕，你知道吗？我并不知道哪一节课可能他们就会出现在我们班门口蹲我。
对，那种忐忑的感觉是最折磨人的。
对，但最后他们还是没有来了。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那个忐忑的心情和他们给我放下了这个警告已经足以给我带来很大的很大的伤害了。对，我每一天上下学就是你知道怎么说像贼，
就怎么还不来给我一个痛快，
对，赶紧打我一顿。对，然后其实这一段虽然说现在聊起来包括你刚刚说的事情我们都是笑着聊的，但是其实当下对于那么小的我们来说压力还蛮大的，
就那几天一定非常漫长。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件事情嘛就无疾而终了。对，他们没打我，我也没有就是对他们进行过一些反抗。那我的反抗是到什么时候呢？是到我高中的时候。因为小学的这帮男生他们说他们要打我的理由其实没什么理由，就说哎，隔壁班练娘娘腔什么什么的，哎，看不惯他之类的。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已经释放天性了，那时候非常喜欢听一些欧美音乐，对， Born This Way， 然后很喜欢看一些变装皇后的美妆视频之类的。我就很勇敢做自己啊，然后在学校里面还蛮为非作歹的，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为非作歹吧，就是在学校在校道上面走的时候哎，比较花枝招展一点，
就比较彰显自己的本性
呀。然后就有一次是我跟我的另一个好姐妹也是个 gay 子，我们就在体育馆里面走，然后体育馆那个过道比较窄，但其实我们走路的那个速度也其实挺快的，然后就在我耳后传来了一个声音，她说走不走啊死娘炮，咬牙切齿。然后你知道吗，这时候我懵了两秒你知道吗，然后这时候我不知道我脑子里面是哪个小野兽就是跑出来。我就很猛的一转头，我说我逮，就是用我们那边的白话你知道吗，就有点就是不太正宗的粤语，我逮一大串，我说你怎么样，你想死啊，到底要谁死啊，靠什么之类的那种。对，然后你知道吗，其实我说完之后我已经有点吓到了，我怕我的这段话激化他，可能真的会给我来一巴掌
哦，对对
之类的。但是你知道吗，他的反应很搞笑，就是他也被吓到了，这样，因为在他的程序里面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在他眼中这么娘的人，这个所谓的娘啊敢反抗他，他没有这个预设你知道吗。
对，我感觉他的构想应该就是你一愣然后就一侧身赶紧把路给他让开让他赶紧走，然后你心里可能是憋屈的但是你不敢回嘴，他可能是这么想的。
对，而且这个人呢其实我当时为什么说我说完那句话我就后悔了，是因为之前我已经看过他就是在我们的体育课上打过另一个人了，就是真的是呀拳打脚
的。但是我感觉你给他的这种反差是最冲击的。
对，因为我的那个语言之偏激然后骂出来的话之脏就让他一下子吓到了，哎，他可能会在考虑说他是不是有什么背景他才敢这么冲。
我以为你说他是不是有什么病
没有，他是不是有什么背景你知道，有时候你去制服一个疯子你只能比他更疯。
对，
那在那个当下他可能真的觉得我很可怕我很疯，
而且我觉得在那当下他应该看到的不是你本人而是他竟然敢这么对我，那他到底有什么，他害怕那些无形的东西。
对啊，就是在想我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啊。
对啊，就像你当时一直害怕那个所谓的那个要来教训你的那个人一直没来，其实你只是害怕自己想象中那件事情的发生。
对，
终于轮到对方了， 对，终于轮到施暴者了。
对，给我进行校园霸凌的人终于你知道吃到我这一拳虽然说我没有真的挥出我这一拳但是真的很爽，事后回想真越想越爽。对，所以说不好惹这个事情啊，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啊虽然说我们是人但是我们还是保留了一些动物本性的，就是欺软怕硬这一点。
对，
你但凡反抗一下你知道很多人他就不敢惹你了。
对，你让我想起我们那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外部和本部合并了嘛，然后当时就有一些本部的学生觉得要给外部这些长相比较高大的男生先给点颜色瞧瞧。
哦，
他们就
下马威吗？
对，他们会把男生约到就是放学后的某个什么小的那种弄堂里，然后就拿着一瓶矿泉水，他只剩一个底儿了，然后就问他，你说这个矿泉水里面有水吗？然后对方就会说有水啊，然后他就会把水喝完然后扔到地下说我怎么没看到，你是不是故意给我唱反调，然后就开始打对方，就是你现在想起来真的很莫名
我真的觉得
很无聊
真的很装逼。
对，
就是我觉得
他以为
看了什么情节呀、
哎？你是不是古惑仔吗？
对啊，你肯定是看了古惑仔。
他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校园暴力反校园暴力这种观念、嗯、我说他到现在他完蛋了，我跟你说，
对，他完蛋了、
哦、然后
我怎么看到没有，我怎么看到是没有的，对
就是你说你给他什么回答他都有理由打你，嗯，然后并且他还就是以此为一种美传，嗯，哎，传出去看，哎，看看我是怎么训诫小弟的，没事吧你，
真的是做梦都想当老大，怎么说
但是我经历了就是小学的一个崛起以后，我其实后面的初高中其实过得还可以，嗯，我在后面的时候就是到大学实习期间了，嗯，我们大学实习呢当时是学校跟外面的一些公司签的一些协议、嗯、就是我就得去那个地儿、嗯、啊，然后我们当时是做所谓的中小学生的课外文化辅导机构，嗯、所谓的什么课程顾问，其实说白了就是电话销售哎，你就会拿到某某小学某某初中某某高中某些人的一些成绩单，嗯啊，他们最近月考的成绩，期中考试的成绩等等，嗯，然后呢你就会给家长打电话，就是说哎，咱们子涵是不是哎最近哪科都挺好的，英语给咱们脱分啦什么的，就是打一些外呼电话，嗯，90%情况都是挨骂，这很正常，哎，因为你侵犯了人家的隐私、哦、哎，就是这种成绩单按说现在是绝对不允许外泄的，嗯嗯，当年10年前嘛，很早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那时候你知道世界就是个法外之地，
对然后那个时候主要就是课外辅导这个行业非常的兴盛，嗯嗯，然后当时我们就打外呼电话，基本上我记得我那时候一天哦打120-130个外呼电话，非常正常，
天哪，
然后有时候多的最多一次我打了210多个外呼电话，那个时候就天天泡一些水治嗓子，
你的 KPI 是不是已经是30-40%那种
就是你打完外呼电话然后你要一直跟这个单子，然后要一直想办法把家长邀约到现场谈判、哦、你只有邀约到现场你才有可能给他促成促单，才有可能签单，
嗯，逼单了，
对，给孩子比如说聊一个什么120个课时还是多少个课时，然后才能成交、嗯、这个单子才算真真正正的意义上的完成了、嗯、哎，然后当时我就跟了一个单子跟了特别久，然后当时那个家长他就一直不肯来、嗯、然后结果有一天我休假的时候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哎，赵老师我今天准备去你们那儿看一趟
啊、嗯，库拉姓赵
然后我当时就说、哦、我说好好好、嗯、我说那个我这边还一个上午一个家长还没走、嗯、我说您慢点来，然后也别着急、嗯、我当时就在疯狂的在穿衣服穿上我的职业套装，然后我就赶紧出门因为我打车去我当时上班的地方大概要30-40分钟左右，很远、
哦、但是为了钱咱们在所不惜，
对，然后当时我去了以后我就发现家长已经在谈判室了、哦、我的另一个同事说 他
被抢走了，
说他就是赵老师啊、然后并且他家长说怎么感觉声音这么不一样呢，然后他就说、啊、哎我最近感冒了，
然后听到的明明是个 T 的声音
然后但是确实因为我当时我不是去实习嘛、嗯、他其实是正职的一个员工、嗯、所以说有些话什么的他说起来其实也蛮唬人的、嗯、那个家长没有发现太大的不对，只是觉得哎这个老师怎么好像对我的孩子不太了解、嗯、因为我当时我这个单子跟了很久、嗯、然后他孩子很多情况我们都聊了很多了，怎么有些事儿哎跟这个赵老师说了他就像忘了一样呢，他只有个这个疑惑，
对，他并不了解我们家子涵，
对然后当时他们这个东西就成交了，嗯，然后当时我就跟校区的负责人说，我说这个单子一直是我跟的呀，
哦、
我说
去反抗，
对，我说他怎么进去了？然后当时校区负责人就跟我说，他说只要是咱们校区的，嗯、谁签都是签。
哦，就是对学校那边来说，就是只要签下来了、嗯、他们那边的收益是一样的，
对，
只不过对于你和那个假冒的赵老师来说你们俩的收益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觉得我是实习的他是正职的他肯定更偏向他、
啊、
哦，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哦，只要是咱们校区的谁签都是签对吧、嗯、我没有任何露出不悦的神情，我只是在询问这段话是不是你认为是正确的、嗯嗯、他说对呀、啊、就是那个事儿，想开点
哦，他让你想开一点，
嗯，然后他就走了。因为、
哎、我想问一下、嗯、就是如果说这个单子是你签下来的，你会有分成或者说提成之类
的？有
的，
有的，嗯。而且我们当时是，比如说你签的整个月的金额是多少？嗯，你的提成点会变化。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签1000块钱以内的单子，那它可能是一个多少的提成？嗯、但是如果你这个单子签到了10000，嗯，它这个提成点会大幅上升，然后整个单、哦、就是整个单笔都乘以那个百分点，就是它差价蛮大的。
哦，懂了。
当时那个人他好像就差一个中小单子吧，他那个就能越到下一个等级，他就把我那个单子抢走了。
啊、哦，他狗急跳墙了。
对，已经是月底了。然后当时呢，其实这种事情我们之前也有那种就是互补，你先借我个单子，让我 补上、嗯、然后到下个月我再还给你、嗯、这个事都是可以商量的、嗯、但是因为我是实习的所以他压根就不想跟我商量、嗯、然后出来以后他就说哎呀小赵你怎么才来这个家长在门口着急死了要不是我跟我跟你说那哪个校区要抢去了咱就后悔了他家离那个校区更近是我引导他来
没给他两个巴掌吗
哦你知道吗我当时最生气的一个是那个校长跟我说谁签都是签、嗯、另一个就是他跟我说这番话如果你出来还带着一丝所谓的抱歉和良心的话、嗯、这个单子我给你就给你了、嗯我当时也没有说我要因为这个单子跟他怎么大撕逼我当时只是有一点伤心、嗯、因为我们平时关系处得不错、嗯、好那我说没事儿、嗯，好了我就把这个事记下了当天晚上所有人都下班了我没走、嗯、我走到他的办公位他旁边有一个电话我们每个人都是用那个电话打外呼的
嗯，座机吗
是的、嗯、我当天一边干我的工作我一边听到了他跟所有家长的对话我就记了几个时间点9:28这个家长是一个孩子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他们聊的是一个什么进度然后13:57是一个什么进度聊的怎么样我大概记下了5-6家长的信息和孩子的信息、嗯、我就直接把电话号码记下了然后我就回去想办法联系他们因为我们之间大家彼此是有些话术的不同、哦、那个人他确实是正直很厉害但是他会让一些家长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真诚有那种很销售啊强买强卖那种感觉、
嗯嗯嗯、对对对
我是另一种风格、嗯、然后当时也不是说我多厉害
你是以理多人
对咱们就是碰上了
嗯，你用他对你的方法来对他了
对当周的周末、嗯、校区负责人开始统计我们说哎，大家这个周末都有几个上门邀约呀然后我这边就报了4他说哎拉拉这次很不错哎都是谁呀、嗯、我说来了你就知道了哦然后当周当他看到他的家长坐在我的那个咨询室里面、嗯、我们畅聊的时候、嗯、他简直急疯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个校区负责人他外面是有一个监控可以就是可以听到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谈判情况、嗯、也是确保就是有一些不太会谈的比如说如果需要帮忙啊什么的需要促单什么大家会进去当时他们就听我跟那个家长在聊、嗯、然后4家长到现场然后当场成交了3出来以后他就已经疯了他已经在办公室发疯砸东西了、
哦、气到摔手机咱们说
就是把所有的文件啊电话啊什么的都摔了然后我当时我就穿着我的职业套装
起飞回宫
然后我就推开那个门然后我说我一会儿请大家喝下午茶吧、嗯、我说我一会儿请大家喝奶茶哦、嗯、然后所有人都很震惊的看着我他没有想到一个实习的来实习的
对
就是能有这个
魄力胆量实力
他们觉得我没有这个胆儿嗯我说那就是也没有人敢给我把这个事儿掰开了揉碎了从头给我捋一遍说哎你不能抢别人的单子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就是因为那个校区负责人还是那句话可能对他来说真的无所谓
对啊都是一样的收益、
哦、对啊然后那你就想办法去安抚你那个正直的那个心理的状态就好了然后他当时哎更搞笑的是他当时扔了砸了很多东西
他赔钱了吗
不是但是我的桌面是完全正常的
他不敢
了
啊哇
我终于给你治改了
他保留了一丝尚存的理智就不敢扔你的东西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关于这种别人趁别人下班了以后去别人的这个外呼电话上就是找这个事儿其实之前他们之间互相做过很多次
哦被你学去了咱们说
就是我之前我觉得哎呀有时候学这种东西咱也不是说引以为傲因为它是属于是一种糟粕但是你真的到被欺负到那个劲儿上的时候你想我当时我放下所有的东西我就是赶着过去然后你发现你的家长被别人抢了然后他出来还劲儿劲儿的然后别人还帮他说话哦
对、啊、
那是我在职场上的所谓的第一次崛起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怎么就不行呢
现在想起来还是很爽了
对对对是爽了希望大家听了之后也有爽到然后我这边再讲一下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呢是上大课你知道大课大概是有100多大概200个人就是整个大教室那种阶梯教室坐得满满当当的就是可能我们整个外语系可能一半的人都在那节课上然后呢那个老师你知道是个男老师然后我们是一节课他是分2节来上你知道吧中间有5的小小的课间大家可以在那5里面去上厕所然后第一节小课下课之后这个老师拖堂了
哦这5可够紧张了
对5他拖堂了大概拖了个2分钟那最后是不是只剩3了那3当时哎非常不巧咱们来了一炮大的来了个大的怎么样
希望大家没有在吃饭
对 我去厕所开了个大，哎，咱们放大招。然后就是你知道三分钟嘛，是不是有点太局促了？
嗯，
我去厕所的路上和我来回来的路上都大概需要个几十秒，大概一分钟吧。
嗯，
那意思就是允许我咱们就是畅快就 enjoy 的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我觉得实在是有一点就是强人所难了。
嗯，
哎，所以我迟到了嘛。后面第二小节课的时候我迟到了。
嗯，
但是你知道这个老师他可能就是想抓人，他想抓谁没有来上课，这节课他要开始点名了。
哦。他第一节课没点，
啊，对，第一节课没点，
嗯，
点第二节课，哎，那这时候我就没赶上呀，我在 enjoy 啊，我就没赶上，对不对？然后当时他是读到了我的名字，
嗯，
没有人喊到，然后这时候他可能正好点完所有人的名了，我从后排的后门进来了，阶梯教室的后门进来了，
哦，他看到你了，
对，他看到我了。他当下应该就是觉得说我是我的朋友们我的同学们，
哦，
通知了我，
哦，
说哎，开始点名了，你没来上课赶紧来，你在寝室是不是跑过来跑过来，赶紧快点快点快点这样子。但其实我只是 enjoy 了一下而已，
嗯，
我多委屈啊，明明拖堂的就是你。然后这时候你知道吗，他用他的红外线的那个笔指着我的脸从讲台上射我的脸，远远的射过来，射得很远，这老师射得好远。然后啊，哦，对，然后我这时候我就怒了，
嗯，
知道吗，我说射我干嘛。哎，我当时我真的是这么说，哎，你别笑，这是一个非常严肃，我非常愤怒当下，你先给我忍住，
嗯，
对，我当时我说射我干嘛，然后老师说
射你就射你还用挑日子，
没这么说的，没这么说的。他说的是你旷课我记你了，你叫什么名字，
嗯，
我说哎，我叫样样。
啊
啊，怎么了，我说我刚刚去上了个厕所。他说你就是旷课了，我说我的位置就在那边，你看一帮人中间夹了个空的位置，就是我的位置，我刚刚就坐那儿，你可以问所有人，你问。然后
你桌子上当时有一些什么笔呀，啊，本子什么的，
有啊有啊都有，
哦，
然后而且你说那阶梯教室其实还蛮挤的，
嗯，
或者说我坐中间其实我要出来我要进去是需要旁边的所有人为我让位子的，
嗯，
那种，所以说其实中间空了一个位置其实特别特别突兀，你明显就知道那里肯定是坐了人了，
嗯，
坐过人的，
嗯，
但是他就是不信，你知道吧，
那周围的人是不是也没敢跟老师说什么，
哎，就是这一点，我说不信你问所有人，你问大家，嗯，然后这时候你知道吗，全部人都说刚刚他就坐这儿，
哦，
他就坐这儿啊，
大家都说了，
大家都说，对啊，怎么能这样，刚才他就坐这儿啊，
嗯，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他刚才上节课就坐这儿，他就上厕所去了，
嗯，
其实旁边人我几乎不怎么认识，都是隔壁班的同学，因为大课嘛，
哦，大家都是好人，
对不对，对，大家都是好人。然后你知道这时候老师恼羞成怒了，对，他说我就记你旷课，
天啊，他为了自己的面子真的是，
对，他
为了自己的面子反而更不要脸了，
对，然后这时候我就说凭什么，你凭什么要记我，我说刚刚明明是你拖的堂，我去上了个厕所，我真的在当时站在后排跟他对峙的时候，我说了一句我拉了个大的，我就这么说了，就我真的当时就说了一句我拉了个大的，我就有点久，
而且你也能就是说出他拖堂的这个信息点，
对，
我觉得而且那个位置也在那里，如果真的，嗯，如果我是这个老师我就随便摆摆手就说哎，那个下次早点来什么什么就算了，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他还在这样吗，
对，他说那不行，其实这时候因为所有人都声援我嘛，
嗯，
然后他有点虚下来了，但是还是有点恼羞成怒，
嗯，
他就说不行，那最少最少我也得给你记个迟到，我说不行，我说明明是你拖堂在先，然后这时候
你俩好像那个买菜的和卖菜的在这掰扯，
你知道他看我可能有点难搞定，
嗯，
然后他就想先按下不表，不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扇他巴掌那种感觉，
嗯嗯，
他说你下课再来找我，你先别说，你先坐下去，我说不行，你不能给我记，我说旷课也不能给我记，迟到也不能给我记。你知道这时候他抛了一个什么出来吗，他说，
嗯，
你想怎样，我之前可是学法律的，
什么
什么，你要告我
什么
什么，
哎，我以为他会说那个你想怎样，就他比如说会用什么挂科来威胁你，
嗯，
但是没想到他说我之前可是学法律的，
对，他说我之前是学法律，他可能也得狗急跳墙了，
老师这句话说出来真的很
多丢脸啊，这多丢人
啊，真的好丢人，
对，然后我说你学什么法律关我什么事啊，我说现在我们就可以去教务处那边对峙，我说咱们课也别上了，我们去教务处那边对峙，我就是一个不好惹的人，咱们说你知道吗，他立马闭嘴，他说你坐下吧，哎，立马就软下来说坐下吧坐下吧， 对，然后我你知道其实我对我心里砰砰跳、嗯、然后我坐下大家就为我让位子，就对我投来一些艳羡的目光，
就真的大家给你让位，然后给你铺红地毯然后走过去
然后我就坐进了我的位子、嗯、然后下课之后，因为他说不是让我下课去找他嘛、嗯、我下课确实去了。
你还去了？
我当然得去啊，我需要确定他没有记我这件事情。
真的
对，
佩服。
我甚至还有一点想把他带去，
我对你油然而生些敬意。
对，我甚至还有点想把他带去教务处然后我说你记我了吗？他说没记。我说行，那我走了，然后就走了。
天哪
对啊，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他学法律，我这搞不好我真的以为他要告我
以后我想依靠你
这是我大学的时候的故事。但是你知道其实我真正开始变得不好惹是在我大学比较末尾，大三大四还有我工作之后才是真正的不好惹。你知道
老师只是你拿来练手的？
对，老师只是开胃小菜射得很远嘛然后其实在我们家那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如此的不友好，经常在街头巷尾展开一些争端。
因为啥呢？
嗯，各种，你知道每个人都是非常刻薄的。就例如说我下楼买菜，嗯，我们家楼下有个小超市、嗯、然后那一天呢应该是家里要做菜，我要买排骨，那天应该是要做什么红烧红烧排骨。对、嗯、就是我去买嘛，然后你知道排骨它在超市里面它可能是一扇，嗯，或者说一条一条的，嗯，当时呢我耳朵上是挂着我的 AirPods 的啊，但是呢我并没有放音乐、嗯、我也没有开降噪，其实就是外面是什么我听得一清二楚，嗯，但你知道我当时我就想问那个卖肉的那个阿姨，我问她说你好可以帮我切一下吗？你知道非常礼貌，我说你好你好这样子、嗯、可以帮我砍一下吗？嗯，然后这个阿姨呢我当时我是看着她，她是低头，然后她嘴巴好像动了一下，嗯，但是我完全没有听到她说什么。对，她其实她是说了一句、嗯、她说可以啊这样子，
但
是我听不到、
哦、他嘴是不是没动啊？
没怎么动，或者说他也没看着我说、嗯、然后他说的也很小声，我完全听不到、嗯嗯嗯、然后这时候我就没听清楚嘛，我就又问了一句，我说、嗯、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可以帮我砍一下吗？剁一下排骨可以吗？这样子、嗯、然后你知道吗，他立马抬头直勾勾的瞪着我，他反问我，他说我都说可以了你听不见吗？你还戴着耳机是吧？他开始教训我。
天哪，他是不是那个老师的什么亲戚？怎么好奇怪，就这种被教训的感觉，莫名其妙、哎、
对，然后当时我又愣住了，嗯，我说我倒吸一口凉气，我立马开麦，嗯，我说怎么了？我说我戴着耳机，我可没放音乐，我听得一清二楚。你刚刚说话的时候你看着我了吗？我没听清楚你说可以还是不可以啊，而且我来这我是消费的，我是你孙子吗？搞什么？
而且你第二遍提问依旧很有礼貌。
对，我全程非常非常有礼貌、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
对呀、啊，我们也不是说啊、第一遍比如说 你确实说了然后我没听清、嗯、第二遍比如说我表现的态度不友好，
对、
啊、说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喊你没听见吗？我们又不是这样说的，
对，
我们依旧很礼貌。
对，我非常礼貌，我轻声细语的，你可能不抬头可能还以为我是个女生你知道你好，对，
然后
他骂我，
然后你说完他说什么？
他就立马翻脸了，你知道全剧变脸，唰的一下，嗯，喜笑颜开，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知道表现得太好惹的时候、嗯、真的会被人惹到的。对
对，有时候感觉就是人与人之间好像大家就是一种互相试探，你的底线在哪里，我能不能踩着你的底线当大爷、嗯、但其实为什么一定要踩呢？就是我们大家相敬如宾不好吗？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仇，没有什么怨。哎呀，你在这里卖这个肉、嗯、然后我来这里买肉，我们是一个互惠互利。
对，
就是我需要这个肉做饭，你需要这个肉你是工作。
对，
我觉得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把买卖关系有时候构成了一种好像什么不平等的，他会把一些工作的怨气、嗯、
对啊，我又不是不给你钱。
对啊，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家里今天跟家里人发生了什么口角，然后就是随便、嗯、哎，随机抛给一个来买肉的好欺负的人。
对，轻声细语的，他以为你好欺负呢。我跟你讲，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你知道弱肉强食是真的是这样子，然后人真的会觉得你好欺负的时候，他就真的会欺负你，他就不会对你客气的。
哎，这点我也发现了，就是前段时间也是、嗯、本来是一个梗哈，大家就说什么、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频繁的对一些比如说外卖人员或者说是送快递的人员说什么你好啊谢谢啊麻烦了等等词汇、
uh-huh, 为什么？
就是嗯，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就是好像很讨欺负的感觉。
哎，我好像也有听说过，我刷小红书的时候我有看到他们说就是你不要对你家里面的那个阿姨太客气， 太照顾，送他奢侈品或者送他一些太名贵太名贵的东西。
嗯，
因为据说这样子他可能日子久了之后他会怎么说呢，他会搞不清楚工作与你们私底下关系的那个界限。
对，我当时我一开始刷到这个时候我其实不以为然、嗯、哎，我没觉得怎么着。
后来以身试险，
哎，然后后来咱们发现什么呢因为我家是一梯三户、哦、我是那个中间户。
你是那个 T，
哎，我是那个中间的
的那个 T，
哎，然后他就是比如说01 02 03、uh-huh. 他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写在你家大门上的、
uh-huh.
你只要是个人类、uh-huh. 你只要上过小学、uh-huh. 你就能看出谁是01谁是02谁是03、
uh-huh.
然后我一直写的就是比如说啊702 702、
uh-huh.
我每次我的外卖都要去隔壁人家门口像做贼一样偷回来，他不看，他出门随便，哎，他臆想中左边是应该是02他就扔左边，右边是应该是02他就扔右边。
嗯，
我每天都在就是我的左邻右舍的鞋架子、嗯、或者是人家的垃圾旁边把我的外卖拾回来，
而且有点像做贼。
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了、
嗯、
然后我就后来我就给那个骑手发私信、
嗯、
我就说你好，我是我们这一层的中间户，我是702，麻烦帮我放在702门口。哎，我就是直接把这个话复制保存下来、
嗯、
然后我就每次谁接到外卖我就再给他发一遍、
嗯、
我原地址就写的702，但是没用，我是在没用的情况下我又给他们发一遍。好了，我发现要么就是有些骑手压根不回我、
嗯、
要么就是说放了
放了，
然后或者说给我拍一张图，然后那个图上我的外卖就在701门口。
对，隔壁还是在隔壁。
我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学了那个某书上的一个方法、
嗯、
我把我的外卖头像换成了一个穿跨栏背心并且胳膊上有纹身的一个光头大哥。
啊，我知道，就是我跟你每一次点咖啡的时候、嗯、你的头像、
哎我自从换
感觉非常不好惹哦。
对，然后我换了个头像，而且我把我外卖中间的地址写的是睁大眼看清楚，后面跟着702。
哦，
我从此以后我的外卖都是非常正常的在我家门口。
啊，他以为你是那个纹身大哥。
哎，就是为而且甚至有一次是那个外卖小哥主动给我发信息说大哥外卖放门口了702。你知道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只有短暂的欣喜，我剩下的是无尽的悲哀、嗯、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我明明非常客气的对每一个人，那些给我送错外卖的就是扔到旁边门口的，我心想哎，人家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人家下一个单子要晚了、
嗯、
我很体谅，我从来没有投诉过他们、
嗯、
就是但是你当你知道这种事情频繁的发生，甚至我邻居还有一次问我、
嗯、
他说你老去我们家门口干什么，他家门口有监控、
嗯、
因为我一过去他是一个弄可视门铃，人家那边就会提醒有人在你家门口逗留、
oh.
我自己也觉得嗯很不好意思，但是我又觉得这个真的荒唐呀，多荒唐呀、嗯、
天哪，
整天去别人家门口拿外卖，
对，
就是这种事情我觉得我那时候我也有点就是烦了，我就过够了去别人家门口拿假装偷我自己的外卖这种日子，
嗯，
就是一个头像、
嗯、
外加一个就是稍微横一点的那个标注，
嗯，
从此以后解决了我的这个问题。
你知道真的是人善被欺
哦，真的这个不好惹人设，有时候在这种生活你说这个事儿小吗，或许很小，
嗯，
但你说它不方便吗，有时候我在家比如说我们不是穿内衣的，然后我为了去邻居家门口、
嗯、
人家家有可视门铃，我还要重新穿上内衣、嗯、然后再穿上罩上什么外套再出去，
对，
我觉得哎呀他有段时间真的成了我一个苦恼了。
嗯，为什么善良的人总是得不到好果子吃呢，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未必是我们就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一个人，
我们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只不过我们被世界逼成了这样。
对啊，我们需要给自己套上一层这个壳子才能确保一些本来我就应该得到的权益我才能得到。
嗯哼，而且我说真的，说实话实践下来我是真的觉得不好惹这个特质真的让我爽飞。就是还有一件事情，
嗯，
就当时呢还是口罩时期，
嗯，
然后当时你知道在我们家那个小城其实整个口罩期间没有说特别肆虐到我们那边，
嗯，
然后就只有一次是可能出现了一些病例，然后我们整个小城就为之震撼。
哦，是会这样，
有点害怕嘛，而且当时其实对那个病毒也没有说特别了解、
嗯、
其实都人心惶惶的，那当时不是需要去做一些核酸之类的嘛？
嗯，
人手不够呀，从各个地方，从我们市里面各个地方
抽调过来的，
对，甚至是省里面各个地方调过来、
嗯、
但是还是人手不够，然后我们当时就有很多我的朋友们，当时我不是还在读大学嘛，就有很多我的朋友们，我的同龄人大家都去做志愿者，其实大家在当时一个非常未知的危险的环境下去做志愿者，其实你知道，其实大家我都觉得还蛮伟大的。
嗯
嗯，那一次是在我家楼下的一个广场， 做核酸，然后当时排队排了一条长龙，然后他排队的机制是这样子，就是前面十个人他是混采嘛，
对，
然后前面十个人登记好了之后，他们会另起一排去里面做，然后你知道当他们另起一排的时候，有一波人以为那边哎突然多出来了一排可以上去排了，
而且队伍还很短，
对，非常短，只有十个人，然后他们就一拥而上，你知道吗，像马蜂一样，然后这时候哎被告知说这边不是排核酸的，这边是准备进去混采的，你们还得重新去排，然后其中就有一个人他怒了，他有点恼羞成怒，然后他就开始破口大骂，你知道吗，当时我大概是排在队中的这个位置，其实当时队列蛮长的，然后我在队中那个位置，他从对头开始骂，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在旁边看着呀，不能多安排几个人来给我们捅捅吗就是捅他们做核酸的意思，
就是，他因为自己排错了队伍，但是又觉得不想承认，
对，
然后就在骂那个采集和志愿者，
对，他说你们怎么全部都在旁边看着啊，他指着那些志愿者说，那么多人在那边排着，你们看着你们就不羞愧吗，大概是这种意思你知道吗，边走边骂，骂到我旁边，我不是排在队中吗，还在骂，骂骂骂骂骂骂骂到队尾，过了大概要五六七八分钟了吧，他还在骂，你知道其实大家都没怎么说话，因为其实大家多少都有点觉得他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就是我觉得你要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至于的，
对，他可能就是想撒泼一下，然后这时候我就有点没忍住，你知道吗，我立马我就回头从队中的地方对队尾的他大概离我有十万八千里吧，大概十米左右的距离对，我就骂他，我说你做不做我说你还做不做，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嘴里面会蹦出来这句话，
你为什么对所有人的反抗都想起来是一种什么色情的邀
请，我真的觉得什么怎么所有话从我嘴里面说出来都特别奇怪，我说你还做不做然后我说出这句话之后，你知道我爸妈还有我姐全都愣住了，还有在场的我们那条队列的所有都愣住了，然后我说你做不做，你做就给我排队，不做就给我滚出去，然后你知道吗，全场静默，然后那个人他也听到了，因为我们隔得很远，我声音很大，但他也听到，他立马静默，其实他也自知理亏嘛，因为旁边那些人是志愿者呀，我让我那帮朋友让我那些同学去捅你喉咙你敢吗
我觉得他其实当时他就觉得，首先那些医护人员就包括志愿者，
对，
可能大家就是不好意思去跟他争辩或者反抗，
嗯，
然后同时呢他又觉得哎可能也没有其他人管这个闲事儿，就开始哎把自己就是人性啊就是那一面展示出来，就在那撒泼，
对，他真的是骂街从头骂到尾哦，
可是可能压根就不是骂了这个事儿，他只是在发泄，就是单纯的发泄，
对，然后你知道吗，当我说完之后他立马跑了，
跑了，他没有再排队，
他没有再排了，丢脸啊，多丢脸啊，然后你知道前后左右的排队的人，就是你知道他们的眼神我觉得稍微有点暧昧
大约崇拜外加星星眼，
对，有点崇拜，然后你知道我爸妈狂偷笑吗，我妈狂笑说你好厉害啊
哦，真的会引以为傲哎，
对啊，他说哇原来不知道咱们儿子还有这么 man 的一面对，真的不好惹，让我们爽飞，对，
咱们就是一个正义凛然，
对，咱们正义凛然好，那我们今天目前啊也聊了这么多我们不好惹的经历了啊，不好惹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了之后有没有爽到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就是对于不好惹这三个字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它是我上战场的一个盔甲，就是这个战场基本就是大于等于约等于比如说一些社交场合，一些工作场合等等，就是当我感觉对面这个人他对我没有威胁，他并不想招惹我，或者说是算计我等等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盔甲脱掉，我们就可以正常交流，
对，其实我们的本意是要做一个善良好相处友好的人，
对，我们不是说让大家立一个不好惹人设然后对谁都黑着脸，
对，并不是说让大家做一个很刻薄的人
对，不是说对谁都要不客气，
对，
而是说当你的底线还有一些东西摆得特别明白的时候，那对方就会望而却步，
对啊，
或许他也想招惹一下你，但是因为有这层盔甲在，他会先碰一鼻子灰，
对，
但是如果没有这层盔甲的时候，反正之前太多太多次了，就是那个时候会让别人觉得天哪，怎么又轮到我了，怎么又是我加班，怎么这个东西又扔给我了，怎么好像又是我的错，就是那个时候太多太多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那是不是我比别人少了什么，
对，就我真的觉得其实我们的本意都是要做一个很善良很友好的人。
嗯，
我前面也说了嘛，就是我爸妈的教育是凡事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嗯，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不好有这个特质，从另一个方面去解读也可以说成是抛弃掉那个服务型人格。
嗯，
对，以自身的感受为先，以自身的感受为主导去对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做出反应。但是真的就实践下来真的会觉得说，当你真的太讲理的时候，知道这个世界其实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非常讲理的，当你选择去讲理的时候，你就会被很多不讲理的人压制。
对，
对，有时候我们这个不好惹的特质是为了生存。如果没有办法做到残忍残酷的话，就真的会被别人鞭打。我的不好惹这么多年来我为我自己培训出来的不好惹的这个特质，我觉得它只是一种我想要获得别人尊重的一种手段而已。
嗯，
或者说也可以说，就甚至在我成为一个不好惹的人之前，我都无法尊重我自己。就包括像我说我小学时候嘛，就那帮人就是他们给我进行一个威胁警告。
嗯，
那时候其实算是他们霸凌我嘛，对吧？那我当下我的反应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害怕，刚刚说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我也成为了他们的帮凶。就我也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什么做的不对，我是不是真的太娘了，我是不是真的跟他们所喜欢的女生走得太近了，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们嫉妒我，之类的，会有这样的想法。对，我就在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也成为了帮凶。
对，就是当我们是一个所谓的好惹的人的时候，其实那别人怎么对待你其实完全看这个人的本性。
对，
这个人是否是一个好人，他有没有良心，他是否是一个善良的人。
有，
就是你等于把这个选择权完完全全的交给了对方。
嗯，
当你有一个不好惹的人设存在的时候，那对方想对你发坏，那他要衡量一下他能否承受接下来的后果。
对，
嗯，
这是人的本性，就是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需要权衡利弊，但凡你让他感觉到了他对你不好可能会给他带来一定的代价，他就会夹着尾巴做人。
对，就包括反正后来就是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比在学校时期更明显，更显而易见。你在工作对接的时候有些东西大家就会不断触碰你的底线。这个东西能不能改，改了一次改了两次，能不能改第三次。这个稿件原本是400字，那我能不能加到500字。500字你接受了，那我估计我可以加到600字。就是尤其是那些什么反正之前跟一些什么广告啊媒介啊什么就是沟通的时候，他们是不敢跟品牌方那边说，哎，人家这个博主他就是规定的是多少多少分钟的一个时间。就是包括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我没有说攻击这个岗位的意思哈，就是有一些 AE 的话他是不敢跟品牌方那边说一个字的。就是劲儿全使在自己家公司的人身上，就是说就
窝里横吗？
对，然后我真的怀疑我是那个品牌方给你发钱吗，就是一点儿解释不是说让你去争辩，只是解释都不敢说，一个屁都不敢放。就是人家说的话就是天。然后就是对内就是施压，就是说啊，这个你们要改什么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当时一个脚本，就是博主已经坐在镜头面前准备开拍了，然后那个脚本从晚上8点改到了11点，改了5版。就是每次加加加加加到最后我记得那一版的版本字数是我们最初约定的4倍。就在不断的试探你的底线在哪里。然后后来当你真正有一天摆出你的底线，哦，你不是改吗，那请你撤单，这单我不做了。但是你知道品牌他就是指定要投放这个博主。那个时候中间人才知道，哎，把他惹毛了，哎，我算是踢到铁板了，
踢到钢板了，
哎，那他怎么办呢？然后他再求你说，哎呀，其实都可以商量的，早干嘛去了。
对啊，有时候太善良的话真的还蛮惨的。
对，就是我们不侵犯别人的权益，但是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权益。
对，就包括我其实自认为我是一个还蛮善良的人，包括现在，你觉得呢？我觉得我们都是了。对，我觉得我们都是很善良的人，但是后来我发现了，其实早些时候我觉得一味的善良何尝又不是一种软弱。后来我有段时间我是这样反思的嘛，我觉得可能就是一味的善良，一味的去服务他人，一味的去满足他人那些不合理的要求，我真的觉得还蛮软弱的。你就是给了他伤害你的机会。那我又想到我现在是放弃了善良而去做一个不好惹的人吗？我觉得也不是，只是我觉得善良且不好惹的尺度可能需要我一步一步的去实践，去把握那个尺度在哪里。
对，其实我有时候也觉得有一点怎么说，需要自己慢慢的斟酌分辨 便吧。
对，
就有时候我会忘记套上这层壳出门。嗯，然后今天咱们就是一个纯打就是善良真挚的一个真实的这一面露出来了。
对，
哎，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有一些人，哎，他就是不识好歹，他非得撞上来，撞上来以后你再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其实就有点难了，说实话。因为你已经被他惹到了，就是当你重新穿上这个盔甲再跟别人去正面硬刚对抗的时候，反而要比之前要花费更久的时间，因为他觉得哎，我之前欺负那一次欺负的挺顺利的，现在是怎么了？哦，是开化了吗？
对，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发现我现在的不好惹，已经进化到第三个阶段了。
三个阶段是什么？
就是你知道第一个阶段是好惹嘛，第二个阶段可能是比较奋起的反抗，甚至有时候有稍微有点矫枉过正。对，那第三个阶段呢，是我开始能对一些惹到我的事情，比较冷漠的对待了。我现在对于一些不熟的人，对于一些我不熟悉的环境，我没有办法预知它是危险还是安全的境况，我会先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惹的状态，包括很多惹到我的事情，我都不想去直面它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主动来惹我的人，他有时候他想得到什么，他就是想得到我的反抗。就是、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他甚至已经不需要我去直面了，他不配，他配不上我的直面，就他配不上我的尊重，我也不需要去尊重他，因为有很多人他就是不讲理的，他就是来伤害你的，非常非常简单，你知道。我觉得对，我觉得咱们的人的精力人的能量真的是要留给有限的人和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的。对，就像我现在可能在我觉得很安全的环境里面，我会施展我那个特别善良特别友好的那一面，但是我对于一些我明知道你就是来伤害我的，我看都不看你，我真的管都不管你，我也不会去骂你，不想直面你，他想要得到的就是我看到他对我的那些抨击那些伤害之后我跳脚了，我真的被伤害到了，
就是你已经懒得给他们情绪了
呀。我说他们不配，
我觉得对于这些人来讲，他可能得到你的反击，他就已经很兴奋了，他觉得你肯定看到我给你的伤害了，所以你才会反击我。就是说到这里咱们不得不聊一些啊，就是所谓的一些啊没屁隔了嗓子的一些恶评。必须要大胆开麦了。
你要 Q 这一点
吗？我真的吗？无语。就是之前就是有人可能是从有的姐子可能是从凹凸电波认识的我和样，然后包括我俩之前上凹凸电波上 Plus 有一些节目，我们之前那一期呢聊的是什么呢？聊的是拉拉特工队。那谁是拉拉呢？就是我本人。
对，
然后
你是个 T 子。
对，然后之前凹凸有一期是聊 MBTI、然后就是聊 J 人和 P 人、那谁是 J 人呢？整个公司也只有我和刘是 J 人。也就是说为了保证节目不是说所有 P 人外加一个 J 人的这种阵容，所以说那我势必也是要上那一期节目的、然后就是我和样自己的节目我得上吧，啊，不能让样自己上吧。结果就是那期就是几期撞在一起了，然后就有好多因为好几个就在说怎么每期都有库拉，真的很烦，库拉声音真的很难听，然后库拉讲东西真的很爱讲大道理，库拉真的很爱说教，每次都选库拉，你们没有人了吗？什么什么的。哎，这人外加拉拉外加热辣 BBG 就是我的节目。哪一个我能我说啊，我说我不上了，哎，这个班我不上了，扣我钱吧，我不上了，我为了不挨骂我不上了，可能吗？
对，我看到有一条评论就说的还蛮在理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工作，然后对
姐，对，哎，我是一个卖西瓜的，人家买西瓜我就得给人家。
对，如果说不想让库拉工作的话可以给库拉打钱。
哎，对，哎哎，可不嘞。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接受别人给我们提意见提建议，OK 的，没有问题，你只要不是人身攻击都好说，但是有些东西我们不能改变，因为我在这里我在营业我在上班，你不能说你去一个便利店啊，你说今天怎么又是你值班啊，给我换个人，我每次来买东西都是你，你每天去上班就是人家排班的那个时间啊姐。你到底在干什么啊？就这种评价是我最不理解的。就是但是这种评价就是比如说样哈，他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就是咱们说
有点宠辱不惊，
哎，宠辱不惊，咱不给一个反馈，我每次我就康康一个截图就给他发过去，什么玩意儿，直接就我大无语。真的，咱们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有一些自己的底线，不要觉得好像哦，我听了我就是怎么着我就很高贵，我就必须来骂骂你，我就必须要站在你的所谓的什么道德制高点上去指点你。如果是关于选题关于内容咱们就是随时聊，怎么聊都行。
其实这个类似
这段你看着剪啊，我好像也骂了太多。
没关系没关系，包在我身上。就是其实类似的经历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了。就前其实就上周海龟汤那期就刚发出来我就被爸我骂，哎，但是你知道我整个人呢是秉持着一个哎不管不顾的一个心态，因为我觉得他不配获得我的关注。 不配获得我的回应、嗯、就包括你看我们热辣 BB 机的评论区、嗯、其实我们俩都会有关注嘛、
嗯、
我们都会去回复啊、嗯、一些姐子们的一些分享的一些故事啊、嗯、说的一些话一些鼓励啊、嗯、我们都会表示我们的感谢、嗯、我们有看到这样子、嗯、其实我们非常珍视每一条评论对
对包括有人也劝我嘛说库拉就是咱们可以看看好的评价其实大家很多人是很喜欢你的、
嗯、
这部分我绝对有看到而且有很多我都截图保存了、
嗯、
就是当我心情低落的时候会拿出来看一看、
嗯、
这是我继续下去的一些勇气、
嗯、
但是咱为什么说就是见到恶评我一定要怼他呢、嗯、如果他在就是胡诌八扯的话、
嗯、
因为我不想把这个世界让给我所鄙视的人就是那句话、
嗯、
就是当这些人在评论区呜呜喳喳的时候他有一些人他是确实是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
嗯、
他会不明所以的就加入了就包括之前有个人说什么啊什么库拉整天宣扬一些负面情绪结果他说的负面情绪就是我之前讲我原生家庭的那一期真的有人他之前没听过他说哎他怎么宣扬了是具体是哪一期啊就他有一种吃瓜的一种心态、
嗯、
好像发现了这个人的一个什么就是了不得的一个负面的东西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但其实、嗯、
对其实我现在我能做到就是有点不屑一顾、
嗯、
就是因为我好像有点参透了就是一些恶评的运行原理
嗯，
就是你看它其实
这玩意儿还有原理
对它有原理的就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嗯、
但你知道它真的只需要一颗石头激起很多很多的浪花、
嗯、
但你知道其实就算没有那颗石头它本身就有很多暗涌在那个很平静的水面底下它本身就在涌着
明白
对它只需要等到你东窗事发它就会给你落井下石你知道吗它只需要一颗石头它立马就会跳出来、
嗯、
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嗯、
还有另一部分人就是你刚刚说的他们可能也没有说特别了解或者是他本身是无感的、
嗯、
甚至有一些人他可能本身就是有一点好感的但是他看到了一些这样的评论之后他会有被煤气灯到他们会想说哎，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哎，说的有理有据的啊真讨厌这样子
对我觉得好像我们在网络上是很喜欢塑神、
嗯、
还有毁神的、
嗯、
就突然大家全民都在推崇一个人就特别爱他特别喜欢他就是明星也好啊、
嗯、
或者名人也好、
嗯、
突然有段时间大家又好像发现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然后他有什么什么瓜、
嗯、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说的不亦乐乎、
嗯、
但其实请问这个人你现实生活中认识他吗、
嗯、
就是你自己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人生没有值得思考和进步的事情吗、
嗯、
咱不是说咱不能讨论网上的事情而是说我觉得当他成为一种现象级的时候真的很可怕、
嗯、
就好像这个人成也是舆论不成也是舆论
对然后我可以再给你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
嗯、听耀老师上张课吧
对对对你以后你就看着运用一下对对就是我为什么真的能够面对恶评稍微有一点自洽呢是因为我再去分析一下就写出恶评的人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嗯嗯嗯、
就是当我真的去抿的时候我真的能自圆其说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他们的恶意就稍微有点让我觉得不屑一顾
你知道快说
不值得我不值得我回应就是例如啊、
嗯、
他发出来这些恶评他的原始动机是什么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嫉妒
哦
对因为嫉妒而且有时候这种嫉妒他可能本身都没有察觉到
哦
他单纯就知道哎你们俩招聘进来的视察一下你们俩的工作
哦、
哎、就来进行一些说教了嘛、
嗯、
或者说进行一些抨击或者说甚至是一些谩骂、
哎、这期评论区得是啥样啊
我不知道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稍微有点像就是你知道有点佛像了是因为、
嗯、
就是我会开始抿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正常人应该是做不出来的那么他遭遇了什么对、就是他最近的生活是不是稍微有些不愉快或者说他的原生家庭给他带来过什么样的伤害他是不是小的时候一些想要获得父母关注的时候呀可能没有得到满足然后他就依次留下了很多 CPTSD
你现在在发佛光知道吗
对对对
你的背后
对你看我这个姿势也非常的就悠然然后呢他可能就想要你知道在网络上寻找一些存在感啊、那这么理解下来呢我可能觉得 maybe 也是个可怜人所以你知道做到了慈悲为怀之后我真的就觉得可以原谅
我离你的境界差太多了
对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可以吃吃斋着
嗯，反正目前还是一个封闭状态
对对对
就是好好说话大家都会我们跟大家一些互动啊回复都是很真诚很真挚的
对
咱们就是舞台有多大心就抛多大、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抱着就是来攻击来伤害来谩骂的目的的话、
嗯、
你不会得到一个好果子吃
对那我们今天也聊了这么多就聊一聊我们从好远、
啊、就要以这个话题结束吗听起来有点
怎么了不行吗 因为时长音稍微有点太长
了、啊、我的讨好型人格又上来了，我还想祝福一下大家。
对对对，祝大家都可以就是做到宠辱不惊，希望大家都不会被惹到，希望大家踢到你们就是踢到钢板，对，
希望大家都遇到好人了，
对，好
人就应该跟好人一起幸福。
好，那这就是我们最真挚的祝福。就觉得，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我是洋洋，
我是库拉，
热辣发言，
大胆逼逼，
拜拜，
拜拜。